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565期参考信息。关了近三年，马杜公曾经竞选过版主的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天涯要重启了。2月6日，一份题为与君共创重启天涯，署名新天涯联合工作组的公告宣布，经历了漫长的资金重组与数据恢复，天涯社区计划6月1日恢复访问。天涯1999年成立，曾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中文综合性 BBS，拥有高质量的用户原创内容、活跃的文化氛围和大量名作连载，比如《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用户超过 1.3 亿。2023年4月，因为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 IDC 服务器托管费用，被迫停止服务。员工团队曾经发起7天7夜重启天涯的直播带货来筹集资金，但只筹到约20万，与数百万的缺口相比，杯水车薪，更暴露了单纯依赖情怀在商业转化上的局限性。这次重启，新天涯团队吸取了过往教训，转而采取更加直接的商业融资手段。投资核心主体是2024年成立的成都天涯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确保海量原创内容和用户数据的完整存续，团队推出了新天涯创世成员产品服务包，全球限量发行9999份，定价每份1999元，承诺售罄即止，永不增发。资金严格限定用于天涯社区的数据存续、恢复访问及后续新天涯计划。目前礼包销售情况平稳，如果顺利执行，能够筹集约2000万的启动资金。承载部分经典 UGC 内容的天涯神帖小程序也已经上线，内容库尚在恢复，内容付费初步构建起了雏形。新天涯规划了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试图用新的商业逻辑解决流量变现难的老问题。首先是夯实内容基石，恢复天涯社区，重点在于数据恢复与用户关系激活，保留其作为中文互联网内容金矿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构建变现引擎，此次新成立天涯客网络平台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全球旅行与时尚消费的社交平台，将利用海南自贸港的供应链资源优势，打造会员制电商服务，试图将庞大的历史内容流量，如旅游攻略、时尚讨论，导入到具体的消费场景中，用内容加电商模式实现自我造血。最后是探索资产化边界，提出基于 Web 3.0 技术的海外天涯计划，打造去中心化的社区治理与 IP 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如何通过新技术盘活天涯的 IP 版权资产，或许是未来最大的想象空间。市场对于一家停摆3年的老牌 BBS 能否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仍有疑虑，但资本层面的动作表明，天涯这次回归不仅仅是口号。又一个时代要落幕了，蓝光光盘标准的核心开创者索尼9日宣布逐步停止所有蓝光录像机产品出货，明确表示无后续机型规划，亲手为持续20多年的蓝光录制时代画上了句号。用于影片播放的普通蓝光播放器和超高清蓝光播放器暂未停产。蓝光录像机的诞生源于高清存储的市场刚需。2002年，索尼联合飞利浦、松下等推出了 Blu-ray Disc 技术标准，突破 DVD 容量瓶颈，单面单层光盘容量可达 25GB， 能存2小时以上的高清视频，以适配数字电视普及后的影音存储需求。2003年，索尼推出了全球首款消费级蓝光录像机，同年通过 PlayStation 3主机搭载蓝光光驱的战略，助力蓝光格式在东芝 HD DVD 的标准之争中胜出，成为行业的主导者。巅峰期出现在2011年地面数字电视转换阶段，当年蓝光录像机在日本国内出货639万台，去年已大幅下滑至62万台。索尼曾经凭借技术优势占据全球大量市场份额，与松下、JVC、LG、三星、先锋等竞争激烈。但是随着流媒体深度普及与存储技术的革新，物理光盘市场持续萎缩。尽管蓝光光盘仍被众多的影音爱好者视为画质与音质表现不可替代的载体，但蓝光录像机行业瓦解成为趋势。松下2023年退出了录像专用蓝光光盘销售，索尼2024年7月裁减光存储媒体部门 40% 的岗位，2025年1月确认停产蓝光刻录盘、mini disc 和磁带。TVS Rexa 今年1月停产的 Rexa 蓝光录像机，如今只剩下松下还在持续投入相关设备研发。因此，索尼这次退出录像机硬件市场已在行业的预料之中。此外，索尼上个月还剥离了电视业务，将与 TCL 成立合资公司，承接索尼的家庭娱乐业务。TCL 持股 51%， 索尼持股 49%。 负责包括电视机和家庭音响等产品在内的从产品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物流到客户服务的一体化运营。除了蓝光录像机，很多承载时代记忆的传统硬件都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如随身听、传统胶片相机、 DVD 播放机等，折射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必然趋势。南博事件出结果了，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组指导下，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赴12省市取证，走访干部职工群众1100多人次，查阅档案材料65000多份，调取各类书证1500多件，组织对比书画文物藏品30255件，理清了五幅画的流向。目前江南春图卷、黄北苑山水轴、双马图轴已经追回，设色山水轴从未流出，松风萧寺图轴仍在追查。通报中唯一被点全名而不用某某代替的，是之前已经卷入舆情漩涡的南博原常务副院长徐湖平，他被指违规决定调拨书画用于销售，兼任总店法定代表人经理期间，在主管部门明确禁止擅自出售和处理馆藏文物之后，仍同意总店出售相关文物，对总店内部的管理混乱，如账务不符、应该分设的岗位由一人兼任等问题放任不管。担任常务副院长院长期间，对于受赠文物管理制度缺失、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应负主要领导责任，还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已被调查。具体到江南春，1997年时任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的张某见到调拨到总店的江南春标价25000元，认为有利可图，就与男友王某合谋买下加价转卖，他利用工作之便将价格标签偷改为2500元，为规避工作人员不能买店内商品的规定，也怕男友王某被店内同事认出，就安排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购买，张某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调查。此外还查处了江苏省文旅厅文物局南博总店级职能部门的24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另有5人已经去世不再处理。上海看看新闻评论，通报之后南博的窟窿该怎么补？单看这份通报，事情好像有了明确的答案，但又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首先，江南春被贱卖前是先被人定了赝品，之后才敢光明正大的违规出手。可问题来了，谁牵头鉴定的，标准是啥？通报依然没有回答。另外，通报中违规调拨是热词，但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所谓的调拨路径是偶发还是一条被多次使用的安全路径。通报里既没有统计是否存在同类调拨，也未提及是否全面清查过其他文物，比如南迁的文物到底命运如何。南博那位前院长既管行政又管商店，左手倒右手把流程完成了自家生意，但他担下所有风险，难道只是便宜了那对文物商店里的小情侣？他们又是如何对接到陆某这一精准客户的？这些追问也有道理。562期刚说过，春节临近，安全生产事故一发频发。国务院安委办日前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央企强化重大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群死群伤，特别是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通知表示，春节前后，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有的抢产量赶工期，有的停产停工，有的复工复产集中。春运期间，交通运输高位运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聚集。冬季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除了562期提到的三起事故，2月7日山西朔州山阴县一家饲料公司车间爆炸，致8人遇难。涉事加鹏公司刚成立7个多月，经营范围包括生物饲料研发、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涂料制造销售。目前法定代表人已被控制，朔州市成立事故调查组。同一天，山东烟台招远市一处金矿芒树井坠灌，造成7人死亡，事故涉嫌瞒报。涉事残庄金矿是招金矿业成员，2009年成立，以有色金属矿采选为主业，去年2次被监管处罚，包括应急救援库内止血带、三角巾挎包数量少于预案规定，未安装局部通风机等。此外，2月2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一个养老院起火，造成5人遇难。应急管理部9日对春节前后事故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由于部长王祥喜刚在任上落马，副部长徐家爱主持会议，强调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一刻不能松，一丝不能退，全力稳控安全形势，确保群众过一个安全幸福祥和的节日。会议强调， 近期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多发，必须拿出切实管用的硬措施，严密防控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敏锐性，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抓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防的工作做足做实做到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围绕春节春运安全，加强道路交通、铁路、民航、客运码头等监管，做好热门景区、民俗场所、大型活动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踩踏风险管控，持续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管理。以国务院安委办名义挂牌督办山西朔州加鹏公司二期较大爆炸事故查处、清查整治危化品等非法生产窝点，要督促春节期间不停工的矿山、危化品、工贸等高危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在岗履责，严格审批动火作业等。年底也是讨薪讨债的高发期，吉林松原的盲人企业家姜志国就因为政府欠款，现在有家不能回。62岁的姜志国是长岭县村民，先天性高度近视，26岁双目视网膜脱落，彻底失明。为了改变生活困境，他从木材加工生意做起，创业几十年，成为知名企业家，还当过县盲协主席、县人大代表。2016年当选吉林好人自强之星标兵。2016年起，长岭县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烂尾，遭遇农民工讨薪。县住建局长孟庆祥找到姜志国帮忙，姜志国多次垫付土地出让金和农民工工资1100多万，住建局则将项目中的67套房备案到姜志国和朋友的名下，后来又动员他拿出40多套安置拆迁户。住建局长承诺政府的城乡建设集团会接盘，所有债权都能收回来，还把他领到了时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立国的办公室。王立国表示，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插进了手，这钱我们要是不整回来，那我们几个不就渎职了吗？我人可能走，但这个事儿咱不能黄了，那坏良心。孟庆祥也说，一把手县长也通过了，总不可能是两个县长合伙糊弄人吧，绝对没有必要糊弄你。然而王立国和孟庆祥调离之后，县政府迟迟不还钱，现在钱要不回来，房也没有了，姜志国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亲朋反目。2025年9月，大象新闻以事前画饼事后推诿，盲人企业家深陷连环套报道过。记者近日回访，发现问题仍未解决。当时报道出来后，债主都以为事情有了进展，纷纷上门要钱，但实际上县政府一直在拖，给债主解释他们也不信，天天堵家门。姜志国只能在外面东躲西藏，不敢回家。当时他在北京住院，副县长和住建局长孟庆祥来和他沟通协商，松原市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但之后长岭县领导班子换届，姜志国多次去县政府询问进展，县领导的态度开始变化。2025年底，长岭县政府主管副县长张宝峰和法律顾问王平律师主持协调会议，说姜志国这个事情和政府没有关系。律师称，原来的常务副县长王立国说的话、承诺的事情无效，他不能代表县政府，只能代表他个人。姜志国打听到，王立国当了松原市市场监管局长，但是打电话不接，发微信被拉黑。他和老伴两个人到市监局门口守候，冰天雪地里守了一个星期，也没见到人。后来有人可怜他们，偷偷说，王局长这几天都是从后门进出的，你们在大门口是等不到的。姜志国说，年前要债的人太多，他不得不躲在外面，这个年还是没法过。2026开年以来，一线城市和部分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回升，价格同比跌幅收窄，市场关于止跌的讨论明显升温，甚至有分析称楼市已迎来大拐点。不过各大财经媒体采访的分析师普遍态度谨慎，认为当前成交量虽然处于修复过程中，但是价格仍未止跌。国金证券研报截至1月25日监测的22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降幅较2025年12月的26.8%收窄近14个百分点。周度高频数据显示，年初以来22城二手房成交面积环比持续正增长。还有其他机构数据反映二手房市场景气度的冰山指数显示，1月26个重点城市实时成交量环比增长14%。克尔瑞数据1月重点13城二手房成交面积环比上升16%，同比增长33%，但在价格端还没有明显止跌迹象。中指研究院数据1月100城二手房均价为每平米12905元，环比下跌0.85%，同比下跌8.67%，跌幅较去年12月略有收窄。年初多数城市仍表现为以价换量。 国金证券也强调，二手房市场年初成交放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房市场年底促销宣告结束之后，购房者涌入价格更低的二手房市场所致。价格跌幅收窄也与每年春节前后卖家等待金三银四而暂缓降价的季节性节奏吻合。内地二手房市场尚未完成企稳确认，要判断市场止跌能否稳定持续，还需要回到决定资产定价的更深层条件。香港楼市去年触底回稳，但并非依赖情绪反弹，而是建立在定价逻辑变化之上，尤其是租金回报率与按揭利率关系逆转，使得在香港持有住宅资产重新具备正收益属性，成交随之放量，价格逐步企稳。此外，香港常住人口从2025年上半年开始转为持续净流入，新增人口以高收入、高学历群体为主，对住房需求形成了持续支撑。而2025年12月，内地百城住宅租金回报率是 2.39%， 与公积金贷款利率 2.6% 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内地租金价格尚未全面止跌。中指研究院数据，2025年四季度以来，50城住宅租赁价格指数环比跌幅仍在放大。从宏观层面看，内地人口自2022年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加速，房地产从增量时代转入存量博弈。这意味着，即便房产估值已接近底部，需求端改善节奏仍将缓慢。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